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税务知识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我是许胜南。我们今天请到的节目嘉宾呢，是来自澳大利亚税务局的 Ada， 为您来介绍一下背包客税。 Ada 早上好。
早上好 Alan， 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Ada， 说到有关这个就是背包客税哈，那在之前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那最终呢这个税还是实施了，但是实施之后呢也有一些人批评说这个征收的税率过高。那我现在看到消息呢，其实从今年1月1号哈是已经开始了哈，这个澳大利亚呢就是会已经是降低了这个外国打工度假者的这个背包客税，来给我们来是节目一开始先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呢。
好的，那大家都知道呢，一般来说呢，假如你是背包客啊，或者是持有一些不同那个签证那个号码的话呢，他们通常来说都是不是这里的税务居民，所以他们的税率呢，就是从第一块钱，他们要上税就是32.5%，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呢。就是假如你是背包客，或者是你持有这个签证的号码就是417还有462这两种的话呢，那么你那个税率呢就是15%啊，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直到你那个整年的收入是不超过37000的话呢，你那个税率就是15%而已。
您刚刚提到的哈，首先是两类签证的持有者，签证417和签证462哈，这两类签证来到澳大利亚打工的打工度假者。还有一个就是提到哈，那之前征收的是32.5%的这个就是税，而且它这个征税的方式跟咱们澳大利亚税务居民不一样哈，那咱们的话会有一个收入的阶层哈，比如说是收入是在就是多少到多少之间会有一个比例，但是对于这些外来的打工度假者呢，他们是从挣的第一块钱啊就要开始征税，相当于是挣一块钱就要支付32.5%的这样的一个税务哈。
没错，对。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税务居民的话，我们是有一个什么叫做免税额，
对，
就是那个 tax free threshold。就是假如你收入不超过18200块的话，我们是不用上税的。但是他们是不是这里的税务居民的话呢，他们就是第一块钱要上那个税比较重。但是今年呢1月1号开始，就是对这两种的签证的人士呢，他们是有一些优惠，就是他们那个上税呢就是15%而已。但是呢当他们去打工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跟他们的雇主去声明他们是持有这方面的签证。
签证的哈。
对，因为他们的雇主呢是要跟税务局这边来登记，来说他们的雇员呢是持有这方面的签证，那么他们上的税呢就是有一点不同。要不然假如雇主没有向我们税务局登记他们的雇员是有这方面的签证的话呢，那么他们的雇主给他们上税呢还是从第一块钱是要上税32.5%的。
就是说其实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新规来说对于雇主也很重要哈，他们也需要来申报这个雇员是不是持这个打工度假签证的工作者哈。
对呀、因为就是譬如说一些朋友他们一直就是持有这个，可能是去年来了然后跟这个雇主打工了，他们就是417或者是462这个签证嘛，所以等到譬如说他是今年1月1号的时候，他就必须跟他的雇主说，哎，我是有这个方面的签证的。那么他们的雇主给他们上的税呢就比较是减少一点了，因为以前可能是32.5%嘛，现在是应该是15%了。
对，
那等到是不好意思，
哎，你刚刚
是年底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年底呢，你的雇主应该是给你那个叫做 payment summary， 就是一个通知书了，来告诉你呢，你在你的雇主那边工作多久，然后你在那边你那个收入是多少，他给你上税多少。但是这种签证的朋友，假如他是在雇主那边打工，是去年已经开始打工的话呢，他会在雇主方面是收到两个 payment summary。第一个呢，就是从他呢，去年可能是7月1号开始在那边打工，直到是12月31号
啊，就在1月1号新规实行之前这段时间啊，分开处理。
第二张呢，就是从今年的1月1号。 到那个6月30号。
哎，今年正好刚好按照这个财政年以及这个新规实行来划分这两个时间段出来哈。哎，您刚刚提到了一个收入门槛哈，就是说现在这个就是外国打工度假者跟澳洲本地税务居民一样哈，如果这个年收入低于18200澳币的话，就不用缴税。那对于这些就是打工度假者，高于这个数字的话，交15%。那这个上限是多少呢？有没有一个收入上限？
他们没有，因为他们还不是这里的税务居民，所以他们是没有这个免税额的，所以他们还是第一块钱呢，还是要上税，只不过他以前上税是32.5%，现在只是上税15%。他们是没有那个免税额，只是适用于我们那个税务居民。
税务居民的啊，是这样子哈。那其实像说到这些打工度假者啊，他们来到澳大利亚以后会从事很多份工作哈。那对于其实我们澳大利亚本地税务居民，像很多人做一些兼职的话呢，你也知道，做不同兼职的话，特别是做第二份和第三份的时候，这个税率会不一样。那对于这些来自海外的打工度假者的话，他们从事多份工作，那他这个申报的税率会是一直保持在15%吗？
只要他不是超过37000的话，他还是15%。假如超过37000的话呢，他就跟我们居民一模一样的了。37000到80000就是32.5%，然后就是37%等等的。
那像这些海外的打工度假者哈，那除了像这个澳大利亚税务局要申报工作收入以外，那他还需不需要像我们澳大利亚本地税务居民一样，也要把其他性质的收入也要进行上报？譬如说他在这个就是打工期间哈，在澳大利亚如果要是买了房子有投资或者买了股票有些收益的话，那这些收入是不是也需要进行上报？需要进行上报呢？
因为假如在这边买房子，因为现在那个政策是有一些改变，那他也要看看你是拿什么签证呢？你是不是这里的居民才可以买房子？要不然呢，你必须要去申请在Canberra 那边一个部门那边去申请，说你要买房子等等的。假如说你是在这边去投资，譬如说是买股票的话，
或者是中彩票了那样。对，
有问题是中彩票那个是不同了。中彩票的话，譬如说你是中了那个 Lotto 的话呢，那个钱你放到那个银行那边，因为你不是这里的税务居民的话，当你在银行那边去开账户呢，你会跟他说我不是这里的居民，那么可能你那个地址会写上是海外地址等等，或者你跟那个银行说我不是这里的居民的话呢，所以他给你你是不需要放到这边，或要不然的话呢，你把那个利息放在这边的话，你那个上税是15%的。
这个情况。
比如说我还是要保持这个银行账户，因为以后我回到我自己的国家的时候，我还是希望那个钱放到这个银行，或者把它转到你海外的银行的话，那银行会给你只是上税是10%，就是那个 WIP。
那除了像收入上报以外，好像这些那个海外打工度假者，他们在这边打工，所产生的一些费用，是不是也可以像我们本地税务居民一样来进行一些抵税呢？
对啊，他们还是可以，只要他们那个费用是跟他们相关工作有关的话，他们还是可以去扣减。当然，你不可以说我从家里面乘车到上班的地方，这个是不可以的。
就是说适用规则的话跟澳大利亚本地居民一样哈，包括就是说在工作之间的场所，然后就是往返的车费，譬如说像我们本地税务居民申请的时候，像一些工作相关的电话费啊网络费，这些也是可以申请来退税的哈。
对，假如是跟他的工作有关的话，那他必须要是有一个记录的。假如说你没有记录的话，那是不可以成立。那现在我们税务局去年已经是有一个叫做 My Deduction， 就是你假如是下载 ATO App 到你那个智能电话的话呢，你这个 My Deduction 这个软件你就可以去用，就是说呢，你买什么单子啊，你就可以把它拍个照，然后把它是存到这个软件。那等到财政年度的时候你做报表的话呢，你就可以把里面那个数额呢就把它 upload 到你那个税表上面。
好，谢谢艾达。那听众朋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923来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下面我们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那这位听众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嗨，你们好。
哎，您好，请说。
耶，我有一个两个房子呢，就是自己住的，一个是我住，一个我父母住。当我没有收那个租金，
嗯，
当我买出去的时候，要不要给那个增值税的？
在税法上面呢，他说呢，你只可以有一个自住房。
嗯，
那假如说我有另外一个房子，但是我没有出租，我只是给我父母住，在税法上面，他还是说你这个还是你的投资房的。
啊，
我说你
买出去也是要计算那个。
对，还是有那个资本增值税。
对，
那假如你觉得啊，这是对你不公平啊，或者你要怎么样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税局的网站，就是那个 ato.gov.au 那边呢，去下载一个表格，就是 private ruling， 那里面是有一些问题，你就仔细把你的情况写上去，然后他们有一个团队呢，就是用书面回复你，那究竟你这个给父母住那个房子可不可以豁免这个资本增值税。
嗯，
是不是当我全部买出两个房子的时候他才要计算那个，好像我买了一个可以选哪一个是我自住的，是不是要全部买两个房子之后我才计算那个增值税，选哪一间是
投资的，
是你去卖出哪一间啊，譬如说你现在自住的，然后你父母那间，譬如说有一天你把父母住那个房子卖掉的话呢，那个房子是有资本增值税。那假如你说我等到我想卖的时候我才说我决定哪一个是我的自住，当然你是必须要有一些记录了。
嗯，好，谢谢你的女士，
谢谢，
好，谢谢参与我们节目。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京动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啊，是我吗？
是您陈先生，请说。嗯，
关于这个背包客那个税务呢，我有一点意见，就是在去年呢，我们的财长莫里森呢，他就把那个税务局那个背包客的税务局提到了35%。
嗯，
那么在那个这个背包客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不是这里的居民，所以他们是暂时住的，在这里住的一段时间可以工作又可以玩。
嗯，是。
大多数呢都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都是我知道。他们都是在果园啊，什么一些比较肮脏的肮脏的工作和比较低落的工作，那些澳洲正式的澳洲，多数澳洲人都不想去干，所以就是要那个背包客啊去采果实啊，苹果啊，做一些果实。那么今天把它提到了35%呢，那些人都不想干了，因为100块他抽了他35块，那还有剩下，他还要吃啊，还要坐车啊，还要备用，还要租屋子啊，所以他们很多人不干。那个果园的老板他就叫起来了，那些果树已经成熟了，都没有人家去采。那么后来就，税务局呢，他们就在开会就把它调回的15%。
嗯，所以说像您个人的话，对于这个下调背包客税到15%，您个人是感到非常欢迎的，是吧？您欢迎这样的改变。
是应该的。因为他们还在居留在澳洲嘛，他还要吃要喝，这个钱就是把它花在澳洲这里了，我们不可以再把它提得太高，让他们过来打工和看看我们美丽的澳洲。就是这样。
哎，好，谢谢您陈先生哈。嗯，好，谢谢您对这个下调背包客税来发表您的个人意见。请问您今天有些什么税务问题需要提问呢？
我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说感觉到这个15%最好的了。
哎，好，好，谢谢您陈先生，那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因为之后还有其他听众可能要提问税务问题，我需要把时间留给他们。也谢谢您就这些问题来表达观点，非常感谢。
好，
谢
谢
陈先生。
谢
谢。嗯，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 Lucy，Lucy 你好。
哎，你们好。
哎，请说。哎，您好。
嗯，我曾经呢请了一个 tradesman 啊到家里来修理房子。
哎。
他呢他呢收了我将近10000块钱的施工费。
嗯，
那么后来呢从他给我的那个 invoice 里边啊发现啊，他说他是一个慈善机构。
嗯，
他没有什么叫 ABN number。
嗯，
他也不用注册。
嗯，
也不用交税。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啊，我说怎么都没有这些东西啊。完了呢我就去了呢 ASIC 询问，ASIC 呀，询问， 他们说呢要和税务局联系，要和税务局反映，所以我呢不知道能不能告诉我呀，那个有关部门啊，就是在税务局里边受理资料的报告是在哪里的？
哦，你那里可以啊，Lucy， 你可以打到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呢、
啊、
就是啊1800
啊1800
060-060-062-062对。
啊，他们电话上会受理吗？他们如果没有看到这张 invoice， 他们会受理这个东西吗？
你跟他们去谈话的话，他们会问你一些问题，然后他可能要问你有什么证据可以给他的，那方面的同事会跟你，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的。
嗯，
啊。好的，好的，
哎，好，
谢
谢露丝，好，谢谢，嗯，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税务问题。那下面这位听众，这位是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啊，
刘先生你好，哎，早上好，请说，
嗯，早上好，
嗯，
哦，我想咨询一个房子的事，
嗯，
我有一个房子先自住了几年，然后再转为了投资，在同时在转为投资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资产的评估。那我的问题是，当我要卖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可以不可以这个增值的部分就从我评估的开始到以后的卖的这个期间的这个增值税所交的增值税，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刘先生，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房子你是现住，然后你就把它做投资。当你去开始投资的时候，你已经是做了一个评估，对不对？
对了。
啊，那假如说你这一天开始你是要做把房子是出租的话，那你已经是有一个评估的话呢，那以后这个房子你卖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评估这个价钱去计算你那个资本增值税。
对，这就是可以的，是不是？
可以，是。
好的。这就是我的问题，谢谢。
哎，好，谢谢刘先生，好，谢谢。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嘉宾好。
哎，请说。
我有一个投资房，那么最近呢，就是有一个树呢倒下来，
嗯，
那么差点发生危险，那么我就去申请那个帮手，申请那个把那个树砍了，那么现在呢产生了大概几千块钱的那个费用。我想问一下那个嘉宾，这个钱可不可以在那个报税那个里面今年反映出来，今年去报掉？对呀，谢谢。
你那个树是在外面对不对？
对，
是跟你里面那个租客里面那个收那个费用是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
对，没有关系，这是我付的。
就是因为他是跟那个租金方面他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联系，所以你那个树把它砍下来，这部分的钱，可能你要等到这个房子卖掉的时候，计算那个资本增值税，才把它计算在里面。
啊，那是今年我这个报税不可以去报的，是不是？
因为它不是你那个租金费用嘛。假如它是在家里面。那个房子里面是或者是外面那个墙壁等等或者那个 fence 就是那个篱笆有问题的，你是收理的话，它是就是那边的
不是，现在和租客的发生的问题就是这个树已经危险到那个租客他的那个生命了，他那个倒下来啊，差一点点把那个孩子给砸了，那么检查以后呢，康师说这个树要锯掉，因为它有白蚁，白蚁把那个树干呢给除掉，你这个树一定要除掉，不然的话呢就威胁到那个租客的那个安全了，
嗯，
所以把这个树锯掉了，所以我想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个问题就是。
我刚才也是说了，应该是你卖的房子的时候才可以把它放到那个资本增值税里面计算。
好好。
那假如说你是觉得是应该在今年那边去的话呢？
对啊。
那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那边去下载那个 private ruling， 在那边去申请，那看看他不可以，可不可以批准你这样做？
对，就是申请了以后，然后就您这个个案看可不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考虑哈。嗯。
样。
哎，好，谢谢你张先生，
好，
谢谢，
谢谢嘉宾，好，
好，谢谢。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税有问题哈。哎，那我们继续再聊一下有关这个下调这个打工度假者的背包客税哈。那其实像澳大利亚雇主的话，也是需要为这些人来支付养老金的，但是这些背包客哈，他们在签证到期之后就离开澳大利亚了，那他们之后的话，如何来申请这个返还养老金呢？
嗯，他们呢，就是在他们必须要离开澳洲，然后回到他们的国家那边才可以在线上那边去申请的。
嗯，
所以他必须要知道他那个 super fund 就是那个基金的名称呢，他那个 membership number 等等，那才可以去申请。当他们在线上那边去申请的时候呢，他必须是已经离开了，而且他那个签证是已经无效，那么就是说他那个签证已经是过期了。那假如说啊，你是提早离开，已经回到国家的时候，你去申请的话呢，因为你那个签证还是有效的话呢，那你那个申请还不能够批的。那假如说你是已经是离开，签证还是有效的话呢，那你应该去跟那个移民局那边去联系一下，就是把你那个签证把它取消，那这样的话才可以去申请那个super 的。
嗯嗯，那对于这些外来的打工度假者的话，他们申请报税的时候，这个申请的时机有区别吗？比如说是在澳大利亚境内申请的，还是说在他们即将离境或者是已经返回到他们祖籍国之后，这样的话在就是报税申请上会有些什么区别呢？
假如是做包本，因为他是提早离开的话呢，他就不可以在网上那边去做，他必须要把那个报税表下载过来打印，然后呢他要把2016把它删掉，就写2017，然后他可以做好之后就是寄到税务局那边。那么那个过程呢还是跟普通一模一样，因为是填写的话呢，你要等差不多6到7个星期才可以把它完成的。
嗯嗯，包括像填写的这个时间也是一样哈，就在这个财政年度结束之前，跟我们澳大利亚税务居民一样，在一个同一个时间段去提交这个报税申请哈。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问的可能不光是为这些背包客问哈，因为他们可能会周游列国，拥有很多个税号。说到税号的话，其实澳大利亚本地人也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说税号很多年不用，或是之前打工申请的那些税号就丢了。那税号丢了以后，那可以怎么办呢？
那这个税号就是属于这个人的，所以呢，假如说你是掉了税号的话，你可以用那个你有 MyGov 的账户，你可以在线上那边联系到税务局的网上服务，那你就可以在那边去寻回。要不然的话呢，那你就打到税务局，就是13-2861。